法轮功创始人指出，中共隐瞒真相，已经有四亿人死于疫情。外企小心，党官进驻，民企与中共博弈。因应中共威胁，日印加强合作，展开首次空战演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7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目前这场疫情令中国各地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殡仪馆大排长龙，到现在疫情仍然见不到尽头。但是北京疾控中心就在1月13号召开了三年防控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庆功，令中国百姓错愕同愤怒。习近平曾经在2020年9月召开新冠庆功表彰大会，声称中共带领全国取得抗疫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但是在之后，中国各地就相继陷入封城和疫情交织引发的人道灾难，直接导致白纸革命爆发。中共迫于压力，在去年12月初突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宣布解封，再次引发感染和死亡浪潮。即使是这样，在1月13号的表彰大会，北京市疾控中心仍然宣称，话三年来中心在疫情防控、大型活动保障等各项工作都取得出色的成绩，稳步推动首都疾控系统建设迈上新的台阶。这种做法引发民间怒火，有网友发帖说，看来北京市已经完成应阳尽阳、应死尽死的目标了。网友爆简发帖说，北京一个月死了几十万人，市政府还敲锣打鼓开表彰大会，简直不要面到极。一个月不够，身边的朋友或者他们的亲人走了17个人，在我这一生中都是闻所未闻。唔通又遇到千年一遇嘅事？北京你点样向市民交代一个月之内90%嘅人感染病毒嘅魔鬼速度啊？由一开始嘅90%冇症状，到而家90%有症状，而且10%系重症，这个病毒到底系乜嘢鬼？中共一直宣传打赢防疫呢一场仗，一边就通过数据造假隐瞒真相。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说，三年来中共一直在隐瞒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四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五亿人。李大师说，上次 SARS 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二亿人，多年之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就开放两胎制、三胎制。汉学家本罗森1月5号在外交家杂志发表文章说，中国人民现在恐怕面临自从大跃进以来最大规模的死亡事件。罗森说，在1958年至1961年，毛泽东的政策导致了2000万或者更多的人死于饥荒。当时在混乱和悲剧之中，中共当局决定不提供统计饥荒死亡的数据。一个不祥的对照是，今日的习近平政府基本上也都放弃了提供 COVID-19 统计数据。李国之音16号发表文章也都对照说，中共清零三年之后一夜之间解封，造成的祸害比得上65年之前毛泽东推动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李国之音引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历史学者宋永毅指出，独裁国家重蹈灾难性的历史覆辙并不是巧合，而是因为制度问题和独裁者个人的政治野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早前已经得出结论，即是中国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独裁制度问题和新闻封锁。宋永毅解释说，阿马提亚森举例说，在独裁制度下要控制饥荒，第一件事就是新闻控制，就是不被饥荒发生的真实情况透露出去。这样这个饥荒肯定是越来越严重，肯定是饿死很多人。 因为你唔俾新闻机构透露出去，你就冇办法有海外嘅援助，你就拒绝海外嘅援助，必然会导致饥荒。去年年底，习近平支持民企嘅讲法啱啱讲完冇几耐，日前就传出陕西当局向民企派遣第一书记嘅消息，引发舆论哗然。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市场经济应该以企业的自主经营为主，而你就将党的势力引入来，显然意见只是会对经营招致更多的干涉和干预。陈文甲指出，中共此举是如法炮制之前在阿里集团设立党委接管该集团的手法。他说，我想亦都一定会造成外界担心的国进民退噩梦成真。习近平去年12月曾经说，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亦都是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工作过的，被外界解读为经济恶化底下，习近平要转变以往对民企严厉监管的经济政策。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表示，中共的清零政策导致巨大的财政亏空，现在中央说哪个的细路哪个臭，盘撇不理，导致地方政府反弹，所以现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处于一种博弈状态，现在中央和地方叫做双财政赤字，他就只能够向企业去抢钱，或者是向人民去剥削。他指出，这必然导致已经清零重创的民企采取放弃经营或者是消极生产的态度。近期已经有多位中国重要民企负责人辞职。中国经济学家黄小鲁坦言，如果民营企业家躺平的现象普遍出现，那确实值得担心，那说明我们的营商环境可能出现了问题。宋国成指出，中共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党管企业必然失败，再去重蹈失败的经验，那只能够证明中共确实是上头政策失灵，下头是治理失败，所以这个政权很多人都说会持续不是几耐。陈文甲认为，继党官进驻民企之后，很可能跟着下来中共会将手伸入外资企业，那就会造成台企和外企影响它的自主性，可能亦都会令大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亦都全面走佬。宋国成表示，外资企业一旦走人就不可能再回来，除非中共的政治体制产生天翻地覆的改变。因应中共威胁，日本和印度加强合作。自由时报报道，印度空军派出多架军机飞往日本的慈城县百里基地，并且由16号起和日本航空自卫队展开战机联合演习训练。据报道，今次日印联合战机演习为期11日，由16号一直进行到26号。演习范围位于百里基地和周边空域，入间基地亦都纳入范围之内。日本航空自卫队表示，联合训练嗰阵，第七航空团将会派出两架 F2 战机，小松基地航空战术教导团会派出四架 F15J 战机。隶属于其育院入间基地的中部航空警戒管制团就会负责战术管制指挥。印度空军方面就会派出第220中队的四架 Su-30MKI 战机、一架 IL-78 加油机、两架搭载维修装备和地勤人员的 C-17 运输机。报道指出，今次的日印联合航空演习是在2019年11月的日印2+2会谈中首度确认，但是因为2020年初武汉肺炎疫情肆虐，所以联合演习训练亦都被迫延期。之前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已经同印度军方举行过联合演习，空战演习就是首度举办。日本外务省表示，印度是继美国、澳洲、英国和德国之后第五个同日本举行联合演习训练的国家。 2023年1月15号下午1点25分，盘锦市盘山县的浩业化工有限公司发生多次剧烈爆炸，火势猛烈，直冲天空，浓烟形成蘑菇云，大火持续到当晚8点半仲未扑熄。民间传出有20人罹难，但是辽宁盘山县宣传部说目前已经造成2人死亡、12人失踪、4人重伤、30人轻伤，伤者已经入院治疗。盘山县宣传部说该爆炸是在院机化装置维修过程引发的，而之前浩业化工分管安全的副总经理张辉向新京报旗下的新闻节目紧急呼叫表示，一条软机化装置管道泄漏引发大火。本台记者15号致电盘锦市盘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出过120救护车，好像是送到中心医院，因为我们收治的都是一些轻伤的，其他重症的应该是在中心医院这边，因为我们医院是二甲医院不是三甲医院，所以收治的这些患者我们是医不到的，特别是严重的话应该是转院的，因为我们中心医院的治疗水平我们目前不是很清楚，轻伤的还好，目前都是一些割伤的，就是玻璃碎片割伤的处理一下，其他的都还好。记者致电盘锦市中心医院急症科，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这里没有伤者名单，你要来医院找，名单不在我们手上。中共官方说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处于稳定控制燃烧阶段，而相关的装置和储存库区就处于受控状态。盘山县浩业宾馆的工作人员透露，目前宾馆里面已经住满人。当记者问这些旅客是否爆炸中受伤的家属那阵，他立即回答说不清楚，而且很快就收线。美国神韵新世界艺术团1月15号下午在窝士打演出圆满落幕，观众感叹佩服神韵实践真善忍的理念，称赞神韵将会引领一种伟大的生活方式。大卫·阿米科是一名律师，他和担任小学副校长的太太艾美当日是首次看神韵，他们对神韵所展现的神圣和传统价值观赞不绝口。大卫向新唐人表示，神韵真是非常启迪人心，最脆弱的一点是神韵想要保护中国有5000年历史的文化不被它消失，那真是好美好。特别是神韵是基于真善忍的理念做事，真是好出色，自己已经等不及想再次欣赏演出。大卫表示，神圣实际上是贯穿一切的主线，是神韵展现的精神层面，而神降临世间教导人怎样回天，这个想法非常美妙。他表示，传统价值观已经消失，重要的是令更多的人明白，和他们今日的生活相比，喜爱并且实践神韵展现的真善忍价值观，将会有更多的快乐。大卫的太太艾美说，神韵演员秉承相同的理念，在我们当今世界发生的事情当中实践这些理念，那真是非常有帮助，将所有的这些价值由一个文化传递分享给另一个文化和大家分享，真是很感谢神韵的演员。艾美还说他非常感恩神韵里面的每个人花时间精力共同组成了这一场演出，虽然神韵在2006年才成立，但是令他倍感振奋的是他们每年都是一场全新的演出。大卫称赞说，这个世界没有语言能够恰当地描述神韵演员有几咁令人赞叹，他们不同凡响，我喜爱他们所有人。他还表示，看了神韵之后要努力令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大卫和艾美两夫妻非常感恩神韵带来的精彩绝伦演出，并且赞叹神韵将会引领一种伟大的生活方式。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 在中共治下，各种天灾人祸不断，包括目前正在大爆发的疫情，正在夺走大量百姓生命。有网民表示，共产党的存在就是来祸害人类的，你又怎么看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